什么离弃我？有人把它解释说，耶稣为了应验诗篇二十二篇的预言，于是就大声喊了一句，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神的爱，不懂得父和子之间的那样的纯爱，同时也不懂得神是这样的一位圣洁祭邪的神。当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作为赎罪祭为我们献上的时候，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他自己就成为罪，他承担了那种背负罪孽的极大的痛苦。而作为父来说却向他掩面，乃是因为神在爱里面固然与他同行，体会他的痛苦，也可以甚至说神甚至体会到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这个罪的沉重的痛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从他的圣洁里面他又向他掩面。而当他向他掩面的时候，那么父的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是公义的心，是圣洁的心，是审判的心，也是爱的心。有爱是圣洁，爱里面有圣洁，所以爱里面就有因为罪而带来的极大的痛苦，他才向子掩面。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曾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准备好，当这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痛苦有多大呢？应该这样说，他的痛苦有多大，父的痛苦就有多大。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基督教思想的中心，因为这里面凝聚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神性表现在十字架上，既是怜悯的神、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又是圣洁的神，又是审判的神。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去思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关于爱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的体会，因为那是保罗让我们效法神的爱的做的一个阐述。这个恒久忍耐本身就带有一个极大的怜悯，同时带有一个对我们的宽容，我们就不太细致去考虑，因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在十字架上献明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十字架不仅是圣子的事，而是圣父和圣子共同的事。圣子为背负世人的罪孽而受苦，圣父因为圣子背负世人罪孽受苦而受苦。什么意思？虽然背负罪孽的是子，但是父感同身受。圣子父受圣子之死的苦，是为了救赎他所爱的有罪的人类。我们今天要知道，当希伯来书第一章论述的子的时候，是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神，但是他是爱罪人的神。他恨恶罪恶，他就要除罪。他恨恶罪恶，就不能叫他所爱的人继续被罪所奴役，受罪的痛苦。他就必须把人与罪分离起来，分离出去。而人的罪的根源又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神。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神的这个东西如何除去？就是罪性与人是牢牢的结合在一起了，永远不可能除去这个东西。 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叫他罪性，或叫他原罪，或叫他肉体，因为他已经与人是合而为一的，全人就堕落。于是他自己来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背负，他用33年的时间见证了人完全可以谦卑在神面前，人完全可以顺服他的神，同时在他不犯罪的基础上替我们成为罪，才能成为赎罪的羔羊。而当我们经历这么极大的痛苦，被圣灵重生，仰望我们的神，反视我们自己那种罪的根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罪的认识，对罪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因信靠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在约翰一书才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已经因为十字架的救赎从神生了，我们已经与罪无干了，我们不再像猪一样只知道到泥里打滚，不再像狗一样吐出来的去吃，因为狗性叫他吐了再吃，猪性叫他到泥里打滚。而我是一个得救了的人的人性，这个得救的人的人性知道与罪分离。如果我还有跌倒还有失败，那是因为我还有肉体，但是我的里面那个我已经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所以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一回事。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十字架神立定他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不能受苦的神，有人认为就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神。大家觉得这个论断是不是很大的？神还能有缺陷吗？神还能不完全吗？对，神不会有缺陷，神不会不完全，所以神也能受苦。而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受苦，乃是因为神乐意为他所爱的付出，神愿意经历苦难，神受苦是因为他定义要受苦，明白的意思吗？好像他定义要爱一样，好像他定义要创造人一样，所以人是为神创造的，这句话就是因为他定义要创造人。奥古斯丁说，人是为神创造的，我的心若不回归到神里面，我就不能得安息，是从站在人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人是为神创造的，神就定义为他所创造的人付出受苦，并且愿意接受受苦的后果。当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的时候，他以自己的身体来尝死味，父以他在子里面来尝死味，他体会到这样的痛苦，他才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因为不能受苦的神还不如人，比任何人都可怜。因为一位没有能力受苦的神就没有法子参与任何的事，因为不能受苦就不能爱，这也是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认为不能受苦就不能爱，没有爱就没有苦，有爱就有苦，有苦就有爱，所以你要爱，你就要去为爱而受苦。你能受苦，你就能爱。神既是一位完全的神，他能爱，他就能受苦，他也乐意爱，他也乐意受苦。爱和苦不是目的，苦是为了爱的更深，苦是为了他好拯救人，把人带回他里面。神的大爱是他做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把他所拣选的人从死亡中、从阴间中、从痛苦中挽回过来，这就是神的爱。所以 所以大家去读新约一代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爱。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情的，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爱。我们不体会这样一个神的爱，我们就很难更深的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把一切都献给你，因为你太爱我。我们不能体会这个更深的爱，我们就不懂得耶稣基督能够把自己与神隔绝，你放在祭坛上，宁肯为这一切来牺牲自己。我们就不懂得保罗为什么可以与他骨肉分离，我们也不能体会摩西跟神耶和华说，求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抹掉我的名字，为了我的你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这个爱的事，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爱里有一个这样深刻的救恩。所以说真正的爱扎根在痛苦中。弟兄姊妹，假如一件事情我们只想到我自己苦而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思想，是不是这里面也有爱的成分？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没有对爱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在自我中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想到母亲对儿女的爱，那种心恋性的爱，就可以略略地体会到一点神对我们的爱。那种爱乃是因为为他的儿女付出了极大的痛苦，从怀孕到生产以后，整个生长的过程中间，他的母亲都是感同身受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去为爱的缘故去受苦，为爱的缘故去舍弃自己。我们要去得着一个人归向神，千万不要以为就讲几句救恩他就会得救。你越亲近的人，你越要有爱的付出，他要在你的身上看见神的爱的光辉。这爱的光辉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而这个光辉的核心乃是爱。这个爱是你得以为你所爱的甘心去付出，这种爱是最感动人的爱，这种爱是属天的圣爱。如果我们把爱分成几等，我们说首先是自然之爱，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赐给被造的一种天然的爱，像母子之间的爱。然后就是情爱，男女之间的爱也是很宝贵的，但是今天的情爱是堕落，很多人都不再是情爱，而是性爱，甚至不是性爱，是性欲。还有一种爱是友爱，是一种互利的爱，互爱，你爱我，我爱你，我为你爱你，我去献上我自己，你为爱来爱我，献上我自己，我们各有所失，各有所得。但是到了神的爱，就完全是一种不同的爱，是一种舍弃的爱，是一种为爱的受苦的，为了成全你所爱的甘愿去受苦。这种爱只有属天的爱，神的爱才能有，因为神就这样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独生子。因为神就是这样在他独生子的苦难中他去经历苦难，在他独生子钉十字架中他去经历十字架。有一位神学家是日本人，叫北森和雄，他说神是受伤的主，在他本身就有痛苦。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实在是神定义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定义受伤了。当他看见亚当娃夏娃去吃他不许吃的果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受伤了。他定义到了一个他所爱的，而且定义被他所爱的伤害， 又在爱的伤害中间去经历痛苦，再把他所爱的从罪恶中挽回过来。所以我们以此来思想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公义与慈爱并行。当他叫洪水灭世的时候，固然是公义的审判，这里面仍然有他的爱，不然他就不会留下八个人，因为他要用这种公义的审判作为世人的鉴戒。这样一位神，他自己就去体验痛苦，他才能赋予痛苦一个崇高的意义和尊严，因为他也在痛苦中，在事实中他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与我们同心中间也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他与我们一同经历，我们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他大能要体现的突破口，都是他大能的兵器，为了叫我们认识神的大能，我们不可以不经过痛苦，不经过软弱，不经过这一切，因为只有经过这一切，我才能知道我的神是多么的爱我，而他的爱与大能又是一体。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在十字架上圣父受了哪些方面的苦。确实要考虑到几点。第一点是，当圣子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的时候，圣父是与他一同受苦的。圣子所有的痛苦都加在他的身上。而第二点是，当圣子背负世人罪孽而遭受一种痛苦的时候，以至于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父在那里也照样体会圣洁和罪之间的极大的差异和痛苦。第三点，当圣子神的儿子承受神的公义的审判和烈怒的痛苦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体会这种痛苦是如何难一种痛苦。关系第四点，当圣父向圣子掩面的时候，他自己心里的痛苦是只有圣父自己知道。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子承受父离弃他的痛苦，圣父承受离弃神的子的痛苦，这种痛苦照样是一种极其巨大的痛苦。第五点，当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死的痛苦也临到父自己。所以还可以我们更深的思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圣子的受苦就是圣父的受苦，圣子受死的时候，死就临到父本身。虽然他不是去经历那个死的过程，那个死的过程是子经历的，但是他在子里面一切他都感同身受的知道这一切。于是我们就知道，圣父为了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类承受了多少的苦，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的神。我有的时候我常常分不清楚，因为当子己做一切的时候，父有与他同在；当圣灵在这做一切的时候，父与子又与他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分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一切的之中，三而一的神都是同步的。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确实当我们回顾十字架的拯救的过程中间，我们不能不思想 为什么神要造人，为什么在造人之前他就要定一个创造和救赎的计划，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要准备放在祭坛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叫人略略体会一点为父的心肠，同时要叫人学习如何顺服神。神不是那种忍心的神，神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爱，为要叫我们认识他。在旧约里面都记载了许多各样的事情，不外乎叫我们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同时也叫我们认识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卑微败坏的人，再叫我们认识神如何在他的爱里对我们实行拯救，在他的公义里对我们实行管教。这一切都是要叫我们去更深的体会，而这一切也就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于是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我们下面再跟大家谈一下基督钉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这个不仅仅是拯救的关系，因为基督钉十字架就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有第二步，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也是分外的重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信他以后，我那一天重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背十字架，因为神是呼召我们的神。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大家知道有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潘赫华，现在翻译成彭赫费尔，在书店里有他的书，现在有两本书出售，一本书叫做《狱中书简》，一本书叫做《做门徒的代价》，都是彭赫费尔写的。他后来在1945年德意志的希特勒法西斯灭亡之前被赋予绞刑，他对受苦的神有很多体会。他有几句名言我愿意跟大家引用，使大家去思考。他说，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乃是在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乃是因为他钉十字架，不钉十字架的就不是基督，不受苦不被弃绝的也不是基督。我们观察今天许多现象，当你面对东方闪电跟他辩论你这个女基督是不是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但是有一点，基督来做什么我们要搞清楚。而基督来做什么中间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在受苦遭弃绝钉十字架，这是不能重复的，在历史上只有这一次，以后也再也没有。当他讲完基督之为基督，乃在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以后，第二句话潘赫华说，门徒之为门徒，也在乎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这就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潘华第三句话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懂得道理吗？当潘华面对绞刑的时候，他跟随神，反对希特勒，后来被抓到监狱里，他知道他要死，他为了这个死而付出。他当时在美国，他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跟他说，你不要走了，在这里你可以受到保护，在这里你可以自由传教，他说不，我要回德国去。回到德国没多久抓起来放在监狱，然后送到绞架上。他从这里面体会到一点，我们的神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也是叫我们为他一起钉十字架， 这个死的概念不仅是肉身的死，而更重要一点，其实我们与基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死是贯穿在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的始终，同时生也在我们的身上不住的贯穿。生和死在基督徒身上都表现得非常清楚，不死就不能生，所以死是第一步，生是第二步。不想生的人你也不想死，只想生不想死的人你也不能生。你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都建筑在不断的死和不断的生上头，这个交替的过程中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大家仔细去看，保罗把死和生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属耶稣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身上也显明出来。讲了这么多以后，他总结了一句话，叫做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的原文就是外面的人一天一天的被拆毁了，就是死了，内里面的人就一天一天的更新。所以外面的人的死和里面人的更新是一个相对应的过程，是内在的灵性里面的一个死和生的关系。而实际上当我们在走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着要为耶稣基督去死。我对我的脾气是不是死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向着罪是不是死了，我向着世界是不是死了。所以保罗才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就世界而论我死了，世界不能再引诱我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死了，我看它是死的，它对我不起作用。所以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也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那是保罗说的，我是天天死，天天死就天天活。耶稣基督当最后说不要依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以后，他把自己完全摆在一个死的地位，于是他就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力量走未来的道路。同样的，当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的时候，他就里面有了一个勇气和力量，得以去履行他的计划。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主啊，倘若这个艰难这个困苦是你愿意我经受的，我死就死了，没有什么，放下一切交给主。你背十字架，你把他把这个艰难苦难作为十字架赐给我，你与我一同背吧，我别自己背，我自己背不动，因为我自己带着我们人的许多的软弱亏欠，带着人的很多想法，我给自己的十字架增加了很多的分量。但是当你与我一同背的时候，十字架是轻省，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当我与基督一同去，肯决心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可以经受，因为神喜欢你经受，因为神与你一同经受。所以我们要认识十字架是标准，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标准，我们对神的救恩认识的标准，我们对人的认识的标准，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标准都在十字架上。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的建立的，也在十字架上。潘国华还有一句话，他叫做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必须受苦，明白这意思吗？ 你为什么受苦啊？因为你必须受苦。当你认为你必须受苦的时候，苦就不那么苦了。当我们回避苦的时候，苦就特别可怕。我踏进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基督与我一同受苦，乃是叫我一同与他得荣耀，这个苦就是正常的了。我自己常常喜欢思想一些生活中间的事情，比如我家在这里住了50多年了，大家到我家来又小又拥挤，我们50多年来都享受街上那个厕所，夏天特别热，骚气轰轰，冬天特别冷，冻得一塌糊涂，最近大家蜂拥而来，里面脏不堪言。但是对我来说，叫我搬迁时，我往往觉得哎呀，要离开这个故居了，挺有点遗憾的。人家说到哪哪如何好，我说我对我这还格外有点留恋的。我就总结了一句，当你习惯了的时候，当你觉得应该的时候，这个事就正常了，应该的正常，对不对啊？哎，于是从这里面你还体会出很多乐趣来。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你肯定心里特烦，我凭什么住这儿？于是什么意思？当基督呼召你的受苦的时候，当你体会我这个受苦就是我的正常状况，你就不以苦为苦了。而且当你发现你在这个破烂的屋子里面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与你同住，你会觉得很安心，对不对？假如只我一个人住这儿，我老伴儿天天在那边享受，我心里就很不平衡，我们俩一块儿在这儿就不觉得有什么难，这叫有苦同有难同当，有苦同享，彼此彼此。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为我们背十字架。其实很简单，其中的道理之一就是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与我一同背，而且我们所经过的他都经过。十字架呼召我们一同与主经受苦难。而当主召唤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召主召唤我们因十字架而且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同行。而十字架之所以要加在我们身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我是需要不住的对付，我们要不住的学习认识人的本质不过是受造者，认识人的本性不过是软弱的，认识人的本位不过是卑微的，这是我们不住的要认为的认识的，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走在前面叫我们看见的。而正好十字架就要对付我们这个我，把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自以为高、自以为义等等等等都通过十字架对付我们，在上面死了以后，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神就做工了，于是我就得到安息。希伯来书第4章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怎么歇自己的功啊？背十字架跟随主，让神来对付你，就歇自己的功。当保罗大声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的时候，他为什么苦啊？因为他在十字架的重压下，他看见他自己不能胜过罪，于是他就依靠着，感谢是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脱离了。这一切都是十字架给我们带成圣的过程中间的关键，必须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我们才能体会。上次我跟弟兄姊妹交通道，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不过耶稣基督做对十字架做另外一个比喻而已。其实这个针眼，我刚才上次讲，就是一个城门，一个很小的城门，骆驼必须卸掉所有的包袱，使劲的蹭，使劲的挤，才能过去。 意味着我们要把许多属世的东西、属我的东西都在神的面前被对付干净，而这个门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门是因着我们越来越往前走，这个门也重新设计的。进主的天国是一开始就进来的，以后每走往前走的时候，这个门是我们经常要不断进入的，这个门就是我们的十字架。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就是这个真的眼，这个门进去以后我们还经常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大家也要知道，十字架虽然是苦，十字架也是快乐，与基督一同受苦，就与基督一同享受，就对付人本性的败坏是要经过痛苦的，同时对付人本性的败坏，尝到基督救赎的恩典，尝到神的大能，是一种极大的喜悦。我们每逢说感谢神的时候，应该不仅仅只看到神恩待我，实际上要看见神做的这一切点点事，每件小事都是他为我们设计的，为要叫我们更加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事情，于是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我们的爱里是不是也缺乏一点需要受苦的？当我们讲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当我背十字架跟随他，负他的轭，缺他的样式的时候，苦不苦啊？苦。可耶稣说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又是什么？就安息是什么滋味？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过，这种属天的安息是难以形容，就是属天的安息在人世间应该说一种最高层次的享受，在苦难中得安息，在顺利中也能得安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得安息，因为十字架你总背着，当你真正把一切交给他，体会他为你安排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安息在他所给你的这一切里面，你就满足，于是喜乐就从心里面涌出来。我们没有时间更深刻去讲，因为还可以展开讲，但今天总的意思，我所希望弟兄姊妹所体会的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跟随他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去学习，我们都安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与他都安息，在十字架上都安息，在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中我们可以与神相遇，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调整我们与他的关系，于是我们就说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父的十字架，于是父子我都在十字架上相遇，在苦难中间我就与神成为一体。所以保罗才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但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耶稣说我与父在我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父里面，你们在我们，于是父子圣灵和我们都合而，这个合而为一靠着什么拆毁彼此之间的间隔呢？靠着十字架。想享受属天的这样的一种合一吗？就要拆毁属地的东西，拆毁人的这种隔阂，靠什么呢？靠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们一定要体会到耶稣的死。等耶稣基督走过来的时候，他一再叫我们 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脚中行，就是要我们体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一切，甚至说我体会着我自己的死也是这样死。于是十字架不仅是成为救赎的顶点，十字架的救赎的意义不仅救赎了我的生命，使我免于灭亡，十字架就意味着基督的死里面我与神相，于是我们就在十字架上更深的进到他里面来。很多人今天追灵恩，很多人今天去求恩赐，很多人想去体验神的大能、神的奇妙，但是弟兄姊妹啊，离开了十字架，你不可能有这种体会，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讲得太快，因为我实在觉得我们如果再展开讲，我们还可以往下讲，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思想，就是上帝预备了十字架，上帝是自己与基督一同受苦，上帝预备了十字架，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基督里，上帝和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中相遇，合而为一，这就是个关键。在基督里就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基督里，今天进入基督里的人离开十字架就离开了基督，不想背十字架你就不要去信你的神，信你的主。当你信主蒙拯救得永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已经受被召做门徒了。当你被召做门徒的时候，潘克华说你是被召去死的，去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我们懂得这一切，我们才懂得我们的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应当怎样的把我们自己也摆在他的十字架上，与他一同走这条路，而这条路只是在今生走。今生我们背十字架，因为我们有肉体，今生神让我们有机会的短短的这些年中去承受这一切，那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在今生，虽然是永恒的一点，而且为永恒开拓了无限的前景，因为只有通过十字架我们今生才能蒙拯救，我们今生才能成圣，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他得荣耀，然后永永远远的未来才开始。这个时间是短暂的，这个时间是不用多长的，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将当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见他。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这样一颗心，今天背好我的十字架，一直走上去，每一天每一步都这样去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是爱为我舍己，我愿意为他背十字架，我愿意为他钉十字架，我也跟随他直到见他面临。这条路我们认定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主啊，我们的心愿就是这样，虽然我们那么软弱，我们那么失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按照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合一的十字架，你所赐的十字架不会过于你的恩典，我们都能承担，因为你的额容易，你的担子轻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愿意你赐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因为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于是就在这里面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既是软弱，既是就刚强了。我们的祷告，如果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祷告，极其卑微的祷告，刚才我说软弱卑微，十字架就是神大能的彰显，就是神的兵器，神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下个礼拜